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首先，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丰富且宝贵的恩惠常常与你们同在。我也求主的平安常常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带领你们凡事都行在主的旨意中。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查考雅各书第五章的13到15节。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谈论第13到15节之前，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上一次我们在第12节所看到的内容。在上一次我们看到雅各书第5章12节，从字面上看来好像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事都不要起，这是我们从字面上得出的结论。上一次我已经向大家指出，这只是字面上的理解，这不是这节经文实际的精神。这节经文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做一个心理正直以诚实待人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表面不发任何的事，但是我们心里面却经常用诡诈待我们的邻舍和弟兄。表面上看来，我们并没有违反这节经文的字面意思，但是从精神上我们已经违背了主的命令。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只是从表面上去理解和遵行它，我们必须要掌握经文背后的精神。神不要我们做一个守律法的基督徒，他要我们做一个体贴他心意的基督徒。今天我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看雅各书第五章的13到15节，我们要尝试去掌握这段经文背后的精神，而不是单单它表面字面上的意思。让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五章的13节。我们先来读雅各书第五章的13节。13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雅各在这里教导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受苦、喜乐，包括疾病。到底我们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呢？这里说的受苦很明显是指第10节所说的先知所要忍耐的受苦，就是为了主的福音的缘故所要面对的患难和逼迫。这当然也包括了面对信心的试炼时所要受的苦。雅各在这里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受苦、喜乐和疾病，他鼓励我们要常常专注在神的身上，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得胜的秘诀。首先，雅各教导我们，当我们面对受苦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这个吩咐是非常的重要。每当我们面对受苦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往往会放在苦难，或者将注意力放在那些使我们受苦的人的身上。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时，我们就看不见神的带领，我们也会开始恼怒和怨恨别人。那些没有及时帮助我们的人，我们也会对他们发怨言， 最后我们甚至还会怨恨神，这是我们一般人对受苦的反应。当你面对受苦的时候，你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可能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祷告，但是如果神没有答复我们的祷告时，我们还会继续祷告吗？雅各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在喜乐或者顺境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要歌颂神。这听起来好像比较容易做得到，但是事实上是否是真的这么容易呢？当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容易就会忘了依靠神。现实告诉我们，很多基督徒在顺境中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喜乐的时候我们当歌颂，其实这也是一种亲近神的方法。所以总结雅各在第十三节想说的话就是，不论我们面对些什么，我们的心都不要远离神。在逆境的时候我们需要呼求他，同样的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也要依靠他。我们的心要常常的亲近神，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得胜的秘诀。这不是一种感性的选择，这是我们每一天当刻意学习的功课。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将这节的经文放在我们可以经常看得见的地方，来借此提醒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亲近神。让我们继续的来读第十四和十五节。雅各书第五章十四和十五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各在这里谈到，当我们患了疾病，我们当找教会的长老来为我们祷告。为什么使徒雅各在这里不直接叫我们向神祷告求医治呢？为什么他要我们去找教会的长老来为我们按手祷告呢？其实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在病痛中远离神，不要远离教会。我们的心还是要不断地保持对神的开放，就是透过向神的仆人开放。我想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谈一谈关于祷告医病的原则。雅各在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患了病，我们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我们抹油祷告。这里说的长老其实就是指教会的牧者。然后在第十五节雅各又说，出于信心的祷告必然会救那个有病的人。这是不是说每当我们患了病，我们便找教会的牧师或者传道人来为我们抹油按手祷告呢？如果我们这样做，神就一定会医治我们呢？如果祷告后我们的病没有得到医治，这是不是说我们的牧师或者传道人缺乏了祷告的信心呢？近年来很多教会都非常流行祷告医病的风气，有些传道人甚至会向人宣布说，神给了他医病的能力，如果有谁患了病，他都可以为那些患病的人按手祷告，这样他们就必然能够得到医治。我曾经参加过这样的祷告医病的聚会，在聚会中那位传道人向为数大概四五百人的会众呼吁，那些有病痛的人不管他们患的是什么疾病，都可以到台前来接受他的按手祷告，好让他们的病能够得到医治。后来大概有三四十人到了台前，将自己的病痛告诉了那位传道人，并且接受了他的按手祷告。当他为病人一个一个按手祷告之后， 我具体也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得到了医治，至少我看到一些有残疾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医治，其他的人我也没办法证实他们是否真的得到医治。我的问题是，到底我们当如何看待和应用雅各书第五章十四和十五节所说的为病人按手祷告医病？我们当如何理解雅各书第五章十四和十五节的意思呢？如果我们想正确的明白第十四和十五节的意思，我们必须整体的明白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节的主题。关于这一点，我们迟一些再谈。在我们还没有深入的去明白十四、十五节的意思时，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祷告医病的原则。第一点就是，圣经并没有说神会医治基督徒所有的疾病，所以强调神会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试想一想，如果神答应要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还会死呢？如果你说那是因为我们祷告没有信心，那么为什么早期教会的使徒和信徒们并没有长春不老呢？难道他们也没有信心吗？让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提到他的一位同工，名字叫以巴弗提，他病得几乎要死了。保罗为他的病极度的操心，但是幸好神怜悯他，他没有因着这场病而死去。我想让大家明白，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一样会患病，并且还会病得挺严重的。这里并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有人为以巴弗提按手祷告，为什么呢？可能使徒们知道这个病的背后是有神的心意吧，这一点我们不是很肯定。但是从保罗的忧伤、弟兄们的关心，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病神都答应要医治我们。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二十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二十节是这么说的，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他的另外一个同工，名叫特罗菲摩，他病了，因此他不能够跟保罗一起去传道，保罗只好把他留在米利都。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不说信为他按手祷告，使他马上起来，好让他能够做主的工作呢？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例子还是不足以证明神是不会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七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七到第九节。第七到第九节是这么说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求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保罗在这里说到他的身上有一根刺，我们具体不知道保罗所指的刺是什么东西，但肯定这根刺使到他的身体非常的软弱。作为大有能力的使徒，为什么神并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将这根刺拿走呢？这肯定不是保罗缺乏信心的问题，这肯定是跟神的心意有关。保罗领悟到神的意思是要他经历软弱，好让他能够完全的依靠主，经历神的大能。我发觉到这是多么真实的体会。我觉得当我自己身体健康没有病痛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在体力上是需要神的恩典。虽然我口里会说凡事需要依靠神的恩典，但是在心里这种的意识是非常的淡薄。有时候主让我经历身体的软弱，同时间又有主的工作等候着要完成，那时候我才真的迫切在祷告中经历神的恩典来扶持我。神并不是每一次都是透过医治我的病使我快快的康复，好让我能够完成我侍奉的工作。有时候神会给我一种特殊的恩典，就是使我在病痛和软弱中也能够顺利的完成他给我的工作。所以从保罗的例子，我们可以引申到第二点，就是圣经不但没有证据显示神会医治基督徒所有的疾病，相反的，有时候神会容许我们面对身体的软弱，为了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造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价值观来看待疾病、痛苦和死亡。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害怕死亡，因此我们也害怕疾病，因为疾病会带来痛苦和死亡。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是否已经在这一方面得到释放了呢？我们是否还是像世人一样害怕疾病、痛苦和死亡呢？我想很多基督徒这么关注祷告医病，是因为他们心里面还是受死亡和病痛的辖制。从使徒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奇妙旨意，就是有时候他会透过病痛、软弱，使我们学到更宝贵的属灵功课。所以我们不应该像世人一样，要想尽办法来逃避这一切。当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及时的求祷告医治，我们当求神让我们明白这一切背后的信息是什么。但是为什么雅各在第14和15节又指示我们，如果我们患了病，我们就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我们按手祷告医治呢？不错，神是出于他的怜悯，他是会关心我们肉体的需要，特别是古代的医学不发达，医疗费也不便宜，很多贫穷的人根本没有能力去找医生医治。神出于他的怜悯会透过教会来医治有病的人，但是这绝对不是为了方便我们或者鼓励我们逃避面对病痛的功课。所以在凡事上我们更要关心的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方便，而是神的旨意。如果你仔细读雅各书第五章15到20节的话，你就会留意到雅各在这里所关注的是罪的问题。所以在第15节，雅各在谈到按手祷告医病的同时，他突然间说道，如果这个人犯了罪，他也会蒙神的赦免。这是什么意思呢？雅各清楚知道，既然教会里有这么多的罪，有些疾病很可能是因着罪而引起的，这正是前文所说的神的审判。 是神给予我们的管教。雅各强调要请教会的长老来，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常常向教会的牧者保持一个开放的心，因为神会透过教会的牧者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这也就是说，向教会的牧者保持开放的心，其实就是向神保持开放的心。向教会的牧者保持开放的心是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将会因着我们的罪而走迷了路。所以在第十五节，我们留意到雅各一方面谈到为病人抹油祷告，但是同时间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犯了罪，他必要蒙赦免。这就是说，有些病是因着犯罪而引起的。其实这一点是不奇怪的，正如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些不顺利的事情背后有可能是主要借着这些事情在提醒我们某些事，因为我们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得罪了主。我觉得主是非常的真实，因着我们的灵不是那么的敏感，他只好透过这些外在的问题来逼着我们去思想。雅各因为关注教会里罪的问题，他也意识到教会对犯罪的意识不是很强，他知道神会透过疾病来提醒他们，所以他也鼓励教会中那些患了病的弟兄们去找教会的长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们抹油祷告。他鼓励他们对教会的长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当然，作为教会的长老，作为教会的牧者，他们也会按着神的心意来为他们祷告，而神也会透过教会的牧者来提醒他们所犯的罪。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罪的缘故而引起的。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提到，提摩太经常患有胃病，而保罗并没有说这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保罗也没有建议要为他按手祷告，只是叫他用点清酒来减轻他的胃病。所以当我们患病的时候，我们对主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看看主是否有什么信息要提醒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要用一个内向的态度去看肉身上的受苦。正如雅各书第五章十五节的提醒，我们只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让神透过教会的牧者来提醒我们。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对神、对教会、对教会的牧者是开放的话，神是乐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让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今天看了雅各书第五章的十三到十五节，我们重点的谈论了第十四和十五节关于抹油祷告医病。从表面上看来，雅各是否在鼓励我们，每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当找教会的牧者来为我们抹油祷告。但是我们也从圣经的教导中看见，圣经并没有强调凡是生病我们都寻求祷告医治。相反的，在圣经里我们却看到一些神的仆人也会患病，神甚至会透过疾病去帮助他的仆人更深的认识他。当我们仔细的细读第十四、十五节之后，我们会发现雅各在这里所关注的是罪的问题。当我们犯了罪却不肯悔改的时候，神可以透过疾病来管教我们。雅各在这里是在劝勉弟兄们认真的去处理罪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疾病是因着罪而引起的，当我们肯向教会的牧者承认我们的过犯， 神也必然会透过教会的牧者来医治我们的疾病，并且赦免我们的过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楚地掌握我上面所说的内容，否则的话，你就会完全误解了第十四节的意思。你会以为凡是有病的基督徒都当找传道人来为他祷告医治，如果病没有医治好，这就证明了你的传道人缺乏了信心。你看，如果你没有掌握圣经背后的精神的话，你往往会违反了他的精神来去行事。但愿主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好了，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还会继续的查考第五章。我邀请大家下一次跟我继续的在空中查考雅各书。愿神赐福给你们。
聪明人，我在主的心意中。